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七十八篇的三十六节到第七十二节。这边说到了人，说到了，不但说到人，是说到以色列神的百姓。那么说到以色列神的百姓，到底跟不是神的百姓有什么差别呢？我有时在想，上帝假如用他的忍耐对待以色列以外别的民族，不晓得别的民族会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吗？假如会不一样，会比以色列人更好的话，我就心里面在想，那你神也太，你说你是智慧的，你是全知的，你怎么会，你怎么会拣选的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这个会是这样的悖逆？那还有一些民族比以色列这个民族更好的，你怎么不去拣选他们呢？真的，我在想，世人都一样。不是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就会怎么样。其实上帝拣选任何一个人，人所要走的路都是跟以色列人要面对的是一样。当昨天我们读到最后一节三十五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真正在危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这个要去找他们的神，切切的这个寻求他啊。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而且怎么样呢？是他们的救赎主啊！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也是他们的救赎主。那是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钱财，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想到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神是他们的什么磐石。到底他们在乎神是他们的磐石吗？到底他们在乎神是他们的救赎主吗？不，他们在乎的是他们的性命，他们在乎的是他们的财货，他们在乎的是他们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过得平顺。他们在乎的并不是这位至高的上帝。这是一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好好思想，我们今天想要好好爱主的目的是因为真要爱主呗，还是我们爱主的目的只是我们一个手段，希望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他是的哇，这个所以呢，我们靠近他有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像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接近一个有钱人，我们要接近一个有地位的人，我们的目的到底是真正爱他，欣赏他，想要跟他做朋友，还是我们想要以跟他做朋友来达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弟兄姊妹，你说我突然想到，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用最贫困、最卑贱的身份来到世上，因为让人怎么样呢？让人亲近他，真的没有任何的目的。但是我在读圣经的发现，多少人到最后还是为了得饼吃饱，多少人还是为了要疾病得医治，多少人还是因着有困难啊，知道说这个耶稣虽然是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但是他有能力，他是神的儿子，慢慢开始相信，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他能够，这位神能够解决他生活里面的问题呢。以色列人，当他们有条件，当他们在安逸，当他们世境平安，当他们经历神的保守，神攻破他们的仇敌，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他们什么时候日子好过了，他们什么时候就开始偏离神，是吗？今天你看有多少我们说信耶稣的人，他在环境艰难的时候值得依靠神，等到环境慢慢好了以后怎么样呢？他把神摆在一边，他就去追求他所想要的。这好像是一个人的一个不归路。亚撒他一直在提醒神的百姓，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对待神，但是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呢？ 神有的时候甚至要要约束他自己的怒气，不向我们发起。神有的时候怎么样呢？神有的时候真是要还要为我们遗留这个存留余种。神有的时候真的给我们一次、两次、三次、再一次的机会。神有的时候甚至怎么样呢？神有的时候甚至放下他自己的身段跟面子，允许他的这个帐幕被拆毁，示罗的帐幕被拆毁，允许他的约柜被掳到外邦之地，允许许许多多好像是一个图腾，好像是个预表性的东西，怎么样呢？好像给那些外邦敬拜外邦鬼神的这些民族觉得说，耶和华上帝有什么了不起？那你的约柜还供在我们的大火庙里面。今天我们看看，等到有一天神的百姓说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一直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喜好享受去追求，把神摆在一边的时候，你看难怪到今天欧洲还有多少的大教堂今天成为收观光门票在里面维持这个教堂的这个维修的费用。教堂已经不变成人来敬拜赞美追求学习神话语的地方，而是变成什么样？而是被人家去观光看看，多少的人，这个像耶路撒，这个像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说，耶路撒冷破败的时候，让走过耶路撒冷都不住的摇头说他们的神在哪里？但是我们的神都能够愿意忍受这样。今天很多的时候，连我们做父母的都不能够忍受儿女们做出败坏门风的事，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的神对他百姓所做的，他能够忍耐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神的百姓到底怎么样呢？圣经里面形容几句话很有意思的，他们用口赞美他，用舌头向他说话，意思就是人到神的面前不是真心实意的为着神，人到神的面前还是用着他们诡诈的心。先知常常这样讲，神借着先知告诉一百姓说，你们的口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我说今天这一些的诗篇，今天这一些以色列人百姓的光景摆在我们的面前，难道我们不是跟他们一样吗？我们还自以为意，我们觉得我们比以色列人好吗？我们到底好在哪里？亚撒一而再再而讲，你们那时候在埃及地的时候被人家这样的欺负压榨，神是怎么样对付你们的仇敌的，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的。今天多少神的百姓真的认罪悔改信耶稣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心被恩感，哇，被主十字架牺牲的大爱所激动。曾几何时，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后，就以为自己是神了，自己可以在这个教堂的里面啊，信耶稣人当中也好，好像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好像有了一定的方法，怎么样的时候，到底是让神做神呢，还是我们自己在做神？我们到底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在那边行事呢，还是按照神的心肠在那边行事呢？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我们的手段。当我们用我们的爱心，不是真正爱人的目的，是我们手段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远离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注重是我们的意志有没有观察贯彻我们的思想有没有被人家这个认同，我们所看重的就是变成说我要怎么样。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效学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百姓？我们不但对待以色列百姓，对待外邦人是怎么样？我们能够愿意像我们的神，像我们主一样吗？你看看，本为同根生，相熬何太急， 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那个时候雅各家这个跟以色列家啊，这个南北之分，彼此之间各方面的情况，一幕幕在立，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我们对待人，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肠，怎么样一个心情？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借着亚撒，至少让亚撒做了一个慢慢对神的百姓做了一些的总结，不让神做主的，不让神为王的，凡事都要自己决定，就怎么样的追求自己想要的，而忘记了神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到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结局会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吗？啊，我们的光景会比以色列百姓好到哪里去吗？一方面看到神的百姓，一方面看到神百般的忍耐，一方面看到我们的神最后还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拣选犹大。拣选犹大，为什么拣选犹大呢？因为上帝知道犹大里面有犹大，有大卫，犹大以后会出耶稣。神的全知，神的预知，神知道。在这个地方，这个亚撒可能在很靠近大卫王的身边服侍过大卫王。他讲到神拣选大卫，今天我最后做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反过来看看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传道，你不要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牧师、长老、传道，不，我们真正看看真的是神拣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在那边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大卫的时候，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卫他是一个牧羊的人，大卫牧羊人怎么样呢？他好好的照顾羊群，照顾那些什么呢？照顾那些这个带奶的母羊的意思就是说，他把羊带得很好，让羊变成发展羊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是他家的羊嘛，羊发展的越来越多，他们就越来越有钱嘛，羊发展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就变成什么呀？变成他们以后生活就越来越好嘛。但是神要叫他不再跟从什么呢？带奶的母羊，把他，神把大卫呼召出来的目的是要大卫去牧养神的羊群，而不是为了他自己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第一点非常重要。今天你看多少人出来传道，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羊群还是为了自己？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为羊群，他是为自己，是吗？你看今天多少人要留在美国，他要到一个礼拜堂去做个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可以帮他办身份。等到有一天这个地方不能帮他办身份了，他会为了羊群的缘故，就是你不帮我办身份，我想到这群羊群我还是要留下，还是他是为了他自己，结果不得不再去找一个可以为他办身份的地方呢？而在这个地方神拣选大卫是要他不再跟从，让他神托付他一个东西，不再为你自己的利益工作，要为我的神牧养我的百姓为重。其实你真的牧养了百姓，你真的牧养你百姓，你的百姓感觉被牧养的时候，他们自然慢慢也会知道你所付出的。神的百姓为什么对大卫的那种心跟对扫罗不一样啊？因为大卫被神这样呼召出来，我不说大卫是个完全人，至少我们看见神呼召大卫时候的心意是这样，让他不再跟从他自己带奶的母羊，让他要好好的来牧羊百姓，牧羊雅各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而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于是他就按照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我们用手中的巧妙不是为了神的羊群，是为了做事有技术，对不对？这个不露痕迹，不露破绽，对不对？让人家能够对我刮目相看。今天有多少人手中的巧妙都是为了换一点生活的费用，享受的这个资源。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挖尽心思的用他这个手中的巧妙是为了神的百姓呢？今天有多少神的仆人他的心向着羊群是纯正的呢？弟兄姊妹，羊群羊已经是那样的偏行己路的羊了。假如带路羊，假如是带领羊群的牧人，用我们今天话来讲的传道长老牧师，心中没有纯正，手中没有巧妙，而自己却成了一个偏行己路，只为自己的一切利益在那边地方做的。你说今天神的家，今天神的百业，今天神的百姓，会比当年的以色列人又好到哪里去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